书接上文，上回书咱们正说的江凡、黄茂奉令下夜到寺外去巡查，正好找到黄凤山的故居，哥两个是触景伤情啊。特别是黄茂想起本家的叔叔黄凤山跟自己感情滞厚，死的又那么惨，今天路过他的故居，哪能不进去凭吊凭吊呢？无奈已经被官府查封了，上的有封批还有锁，两个人是干瞪眼进不去，怎么办呢？他想进去当差的说，大爷，这玩意儿得办手续，不经知府大人用印，谁也不敢起封啊，是不是？你千万原谅。江凡、黄茂是衙门口的公差，不懂这个嘛，也不能强人所难。好吧，那咱们接茬往前溜达。又兜了两圈，平安无事，手下这些当差的有点乏累了，江凡、黄茂就说，都到了下半夜了，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先回去歇着吧。那您二位呢？我们不困，再溜达一圈就回去。你也早回去歇着，您看看这些日子眼睛都熬红了。明白明白。几个当差的走了，就剩下江凡、黄茂。哎，又溜达到黄凤山的门前了。黄茂就站住了，寻思了半天。江凡就问，我兄弟你想什么呢？大哥，我真想进去看看，要不就你先回去。别介，咱哥俩形影不离，你走哪儿我得陪着。其实我也挺想老爷子的。哎，那咱俩咋进去？越墙而过呗，这还能挡得住吗？反正这阵身边也没人，越点礼也没人挑剔。哎，这主意还真不错，我怎么没想起来呢？走走。两个人往左右看看没人，往后倒退了几步，把衣襟一掖，脚尖点地，身子一使劲，咔咔飞上墙头。这俩人高来高去多少年了，紧跟着双腿一飘，咔咔飘到院里了。这江凡就说，我兄弟轻点声音啊，别大哭大喊的，影响的邻人多有不便。我知道，我偷偷摸摸的嘛，这都违反规矩。知道知道知道。两个人蹑足潜踪，等进了院落了，小院不算大，两层院，前院正厅，后院配房。哎呀，你别看院不大，半夜来再加上里边没人，显着空旷冷清，叫人浑身上下冒凉气啊。俩人站在院里了，看了看正厅的门虚掩着，黄茂心里默默的祷告，叔叔，我来看您老人家来了。你没想到吧，你纵横武林这么多年，没想到死得这么惨呐。不过叔叔你放心，有侄儿三寸气在，我一定抓住塞北一条龙，给您了报仇雪恨，不解我誓不为人。连祷告了三遍，围着这正厅转悠转悠也没进屋，又到后院看了一眼，江凡就说，算了，空房子有什么可看的，回去吧，时间耽误长了，包的人放心不下。行，走吧。两个人说走一转身的功夫，就听见配房传出声音。俩人一愣，空院空房子怎么有人说话呀？莫非闹鬼？他们从来就不信鬼神。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谁也没说话，赶紧蹲下了，定喜凝神， 竖着耳朵听着，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，时高时低，最后分辨清了，是一男一女。紧跟着这配房里头，那女人说话，未说话之前发出一串淫笑声。死鬼，你接触了那么多的女人，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我？美人，这就叫缘分。不错，大爷，我接触的女人成百都不对我的胃口，那也就是玩玩乐乐而已。真是我心上的人嘛，就是宝贝你一个呀。拉倒吧，我才不相信。哎，我骗你我不得好死。来来来，离天亮还早呢，咱们痛痛快快的再玩玩。拉倒吧你，当心你的身子。哎，我问你点正事，说吧。两个人就听不见了。明白了，肯定不是好人啊。嘿，找这地儿真不错啊，门口锁着，上着封批，谁也不会进这院。他们在这院里做苟且的事，这可保险。哎，不行，得听听来龙去脉。哥俩闭住呼吸，慢慢上了台阶，来到窗棂下摘耳侧听，这回听清了。就听那女人说话，你真不怕？
我怕什么？
怕了我不做，做了我就不怕。哎呀，听说来那个包的人可不是个省油灯啊，你看见没，最近大同署都组织了联保啊，又是锣又是鼓，巡逻下夜，关隘渡口增加上军兵了，哎，盘查的十分严呐，你可多加小心，别来个艺高人胆大，稍有不慎可就得出事儿。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办？美人，你不必担心，我现在养着他们呢。哎，我什么时候举动啊？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我打他们个迅雷不及掩耳，我来个一鸣惊人，我让姓包的这个玉面小包公把脑袋丢了都不知道怎么丢的，你相信吗？呀，他拉倒吧，别吹牛了。哎，这塞北一条龙是吹牛吹出来的。这哥俩一听身子一震，塞北一条龙，哎呀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把他给堵上了，无论如何可不能叫他走了。难道这是真的？是做梦？是此人冒名顶替？这心里是乱七八糟，两人探臂膀把刀就拽出来。哎，这一拽刀多少有点声音，被屋里人听见了。哟，别说话，不言语了。江凡黄茂沉不住气呀，知道你的察觉了。两个人把门窗一堵，黄茂就喊：“呔，屋里是谁？出来！”好想他胆大包天，在这做苟且之事。我们是衙门口的官人，跟我们到案打官司。这一说不要紧，里边依然没有反应。江凡黄茂一琢磨啊，耍老猫肉，不出来难道我们就进不去吗？干脆破门而入，咱闯进去得了。但又怕人家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人家暗下毒手，这玩意可厉害呀。正在犹豫的功夫，突然这门开了，啊，哗，肉一件东西黑乎乎的从屋里头飞出来了。两人一愣，往左右一闪，这才看清楚，是硬木桌子 把门砸给抛到外头了。两人正在愣的功夫，里边那个男的抽就窜出来，看来是行家里手，先用桌子开道，这人冷不丁窜出来，外边给一刀怎么办？这是经验啊。再看这个主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的三叉鬼头刀，个不高，长得挺结实，面罩轻纱，周身上下一身黑，左右插画狮子的百宝囊。闹了半天没动静，干嘛来的？在里头穿衣服呢，手是利索，这才闯出来。江凡黄茂并不答话，两个人蹦起来抡刀便砍。小贼，你走不了了！啪啪啪啪啪啪，三个人就斗在一处。黄茂就说：“小子，有种你倒个弯，嘿嘿，爷爷就是你们盼望抓着的塞北一条龙。你小子敢报名吗？你姓什么叫什么？”有名有姓，不是报名的时候，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好小子，我叫你嘴硬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！江凡黄茂两个人干不过人家，当然也不至于吃亏，这叫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快马赶不上两张犁呀。窜出来这个家伙虽然厉害，但是面对两个强敌有点顾此失彼。正打的势均力敌的时候，江凡灵机一动，有主意了，他就喊：“我说各位弟兄，别在外头埋伏了，把弓箭准备好了，绷腿绳准备好了，快进来，贼头在这呢，人贼在这呢。”其实没人，这叫虚张声势。可里边这个贼不知道这是真的是假的，一听把他埋伏着呢，还有弓箭手哟，都要闯进来，我非吃亏不可，就有点惊慌失措呀。一想此地危险，不可恋战，虚晃一招走身上了房子。黄茂怕他跑了，刚要上房追，哪知这小子刀交单手，在白板囊一伸手拽出两只毒镖来，一挥手，硬杀杀，是直奔江盘黄茂。两个人也有经验呢，一看这小子往兜一摸，就知道要扔暗器，赶紧追进去了。两只飞镖全打空了，弹亮亮亮，弹亮亮。龙等两个人站起来，再找恶阴贼是踪迹不见了。一个黄茂就想追，江凡拽他一把，慢，就咱俩的脚程能追得上吗？屋里没堵上就逮不着了，那怎么办？瞪眼叫他跑了。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个女的呢，把这堂客也抓住，不就全解决了吗？他往哪跑？对，我脑袋一热，把这茬忘了。两个人莫回身冲进屋里去，把火扇子拽出来，啪啦打着了，再找没人。明明问男女说话之声，那女的哪儿去了？四外一搜查，闹了半天躲到床底下了，绕脚脖子给拽出来。这女人把衣服也都穿好了，直哆嗦：“饶命饶命。”是要饶你的命，但是我们说了不算，你自己说了算。你要能招出功来，协助官府破了案，能减轻罪责，顽固不化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带走，把这女的压着回衙门。包世荣、苏元庆谁都没睡觉，俩人对面坐着，干嘛值夜班？听着四外的好消息，万一哪块报警，万一这贼落到哪儿，马上及时出动。院里头准备了100名小队的刀枪绳索都在手边放着， 随时出发。
无奈没有消息，
两个人默默无言，都有些困倦了。正在这样打盹的功夫，江凡黄茂回来了，拎着刀一推门进来，方先进来，把两位大人吓了一跳。啊，怎么有什么好消息？
有，大人，是这么回事。
苏元庆、包世荣听完之后激动地站起来了。
真的是，
哎呀，这么说叫做侥幸脱逃了，他肯定跑不了。可以断言这小子没离开大同府，正在咱们掌握之中啊，让他插翅也难飞。另外大人放心，他跑了，他的相好让我们逮住了，撬开他的嘴巴子，什么咱不知道啊。
说的也是，马上升堂。
半夜能升大堂吗？不能，升了二堂，灯光明亮啊，把这女人给提上来了。这女人不行，早都下坠了，那脸胡一白也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成一个。两位大人并排坐好了，包世荣主审，苏元庆陪审。包世荣把桌子一拍，噔，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
小女子叫月娟。
有姓吗？
姓吴，叫吴月娟。
哪儿的人？
我是扬州人。
扬州人怎么跑到大同来了？
因为我祖籍是扬州的，
为了生活随着我养父流落到大同。以何为生？
你
不说话了，不用问，有难言之隐。做大官的刨根问底儿，诸多不便，要是跟本案直接有关系不说也不行。看来现在没多大的关系。行了行行行，吴月娟，跟你在一起那个男人他是谁？
是我的雇主。
什么叫雇主？
雇主就是我陪着他睡觉，供他玩乐，他花钱养着我。
他叫什么名字？
不清楚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。
从来就没跟你说过？你们俩相识多长时间了？
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吧。
那平时你们竟在什么地方幽会？
哎呀，那就很难说了。本来我跟我养父住到悦来客店，自从我认识这个人之后，他就经常领着我出来住，有时候住到庙里头，有时候在开挖野地里住，有时候呢还住店房，有时候呢哪儿空房子我们就上哪儿去。这不嘛，他说这宅子被查封了，官人说什么也不能上那儿去，那地方是最保险不过，所以今儿晚上就把我领到那空宅子里，哪知道犯了事儿。
那个人是不是塞北一条龙？
喂，哟，什么叫塞北一条龙？我听这词儿都新鲜。小女子说不出。
胡说！吴月娟，我看你眼神飘忽不定，心里必然有鬼啊。你若不老老实实供出你的罪行，把那人交代清楚，今天晚上可够你受的。
刑具伺候。
那个刑具就是给不老实的人准备的，把夹棍、杠子、铁锁、滑楞往二堂上一放，这女人嗷一声哭了：“
大人呐，手下超生啊，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就为的是挣钱呢，钱到手了，我什么都不问， 我敢断言他不是个好人，但是对他的情况我一无所知。
嘴真够硬的，不让你尝尝刑具的滋味，恐怕你不能说实话。
来人，加上，
加棍。这一加上一收，这女人啊，嗷的一声就背过去了，松开，拿火纸把她熏醒了。包大人又问：“你招也不招？”
说：“嗨，嗨，好吧。事到如今，也不算我坏良心了。那海誓山盟也没有用了，我招。
好好，松静，
先喝口水，稳稳心神，仔细地讲来，本官。”绝不难为于你。
谢大人。
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，把头发往后理了理。
大人，其实我跟那个人相处已经2年瓜龄了，方才我说不到半年，我说的谎话。
好，
那个人是谁我太知道了，此人现在住在，刚说住在，两旁人特别关注听下文，突然从外头上飞一颗大铁球来，正好打到这女人后脑勺上，啪，扑通，这女人一个倒栽葱就摔到地上，再看后脑勺一个窟窿，那大铁球呼了到旁边去了，
女人是绝气身亡。
众人刚然一愣，
从外边又飞进两只毒镖，一个奔苏元庆，一个奔包世荣，杀杀，这两位全是文官的，没打过仗，耍笔杆行，问案行，见这个就傻眼，嘴张多大，等着挨打，幸好两旁边有人呢。
江凡黄茂刚才出其不意，有点发傻，现在清醒过来了。两个人轮刀就挡，就挡着飞镖，哎，一划了，瞎猫碰死耗子，嘡啷碰掉一只，那一只可没碰到，直奔包世荣。幸好包公子旁边是包兴，包兴情急之下把那印盒抱起来了，
拿他做挡箭牌护住包世荣，
啊，他这镖正打在印盒上。咱说书呢得说得清清楚楚，其实那事儿来得太快了，也就是2-3秒钟发生了这些事儿，总算两位大人没受伤，大堂上这叫乱了套，看来这个贼也太猖狂了，他没走，跑到二堂上来，抓住别让他跑了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别让贼跑了。
江凡黄茂回头告诉包兴：“你照顾两位大人。”说着，两个人凝神上房，扎着背网四外观瞧。
耶呵，
这贼正好奔正中跑，两个人是压刀便追。